倪赞卿兵分两路直扑洋鬼子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两路一为实一为虚，虚的是虚张声势，就是扑火车这一股，吸引敌人叫他上当受骗。实质上是李林芳领的这支是真杀实砍，带着1000多人是直扑那些工程技术人员。但这工程技术人员周围有100多洋兵在这保护着，一看，哎呦我的娘，怎么来这么多义和团呢？他马上开枪射击。但这回义和团呢都明白了，敌人一开枪马上就趴下，不开枪就往前进攻，不像第一次在老法打的那么不顺手了，所以伤亡的数目大大的降低。功夫不大，扑到近前就打了白刃格斗战，就这么眨巴眼的功夫就砍死扎伤洋人14人。那个西摩尔一看不好，我们上当了，马上调起600-700人上这儿来救援。倪赞卿一看不好，马上把令字旗一晃，人员刷撤下来了。就这一仗啊，加一加减一减，打死洋兵洋将14人，我们也牺牲了60多人，但这也成比例了，不像老法之战死了100多人，洋人才死了1个呀。要那样打下去那是无谓的牺牲，要这样打下去不愁这2000多人很快就得被消灭。因此这一仗对大家来说是个最大的鼓舞啊，人们敲锣打鼓隆重祝贺。倪赞卿把队伍撤到北望村，让大家就地休息，饱餐战饭，准备明日再战。哎，大伙儿提议，韩先生哪儿去了？把韩先生找来给大家唱一段喽。对呀，韩先生呢？韩先生就是说书艺人韩三庆。这韩三庆啊，前天也加入了义和团。倪赞卿想好了，这么大的队伍，没有人做宣传怎么能行啊？因此，韩三庆是就地宣传。眼睛看的，耳里头听的，马上就转词儿，转完词儿之后就可以唱。韩三庆也非常高兴，大家都坐好了，他敲起鼓来唱了一段什么神秘的金龙八卦阵，什么打击洋鬼子等等等等等，唱的十分精彩，大家掌声雷动。倪赞卿这个心呢多少放下了一些，这个仗就得想办法，哎，怎么能避免伤亡，打的怎么能顺手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他回头一看，高景泰在他身边呢。景泰，你过来一趟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光靠着大刀长矛十分不利啊，我忽然想到了大台杆，咱们附近村子里头能有多少大台杆？哎呀，这我倒不清楚，大概有10几杆吧。你呀，休息一会儿，马上领几个弟兄去搜集大台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，那玩意儿拿的前提可有用啊。您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高景泰也没休息，带了10几个人骑着快马搜集大台杆去了。倪赞卿呢也没吃饭，各地视察了一圈，回头看了看身边的人，走，跟我奔廊坊。有10几个人跟着他起身赶奔廊坊。为什么上这儿来？倪赞卿心里早就有数，因为廊坊火车站附近铁路两侧，总共1多公里长的道路上，就有小廊坊、豆各庄、大关关、豆腐、墩台5个村子，而且这5个村子紧贴着铁路，这样的地形便于用民房做掩护与敌人周旋，而且联军的枪炮受建筑物的影响也不容易发挥作用。 因此他决定再仔细勘察一次，然后把指挥部就设在廊坊，就在这消灭洋鬼子。他走了咱不说，大多数的义和团团民都在北望庄就地休息。时间不大，有人喊了：“送饭来喽！德胜饼、德胜汤又来喽！”有人鼻子挺尖，一闻，哎，怎么今天这饭这么香啊？这啥味儿？哎，东方先生来了，东方先生来了。就见东方树骑着一匹小马，带着一伙人前来送战饭。东方先生满面陪笑，下了小马，冲大伙一抱拳：“恭喜恭喜啊，各位啊！大伙打的不错，乡亲们深受鼓舞啊！我没有旁的可贡献，今天给大家送了点好吃的，来来来，大家分一分。”有人一看呢，有的桶里头是德胜汤，那大箩筐里边全都是京东大肉饼。哎呦，怪不得这么香呢！原来东方先生在家没事可干呢，就得支援前线，动员他府上的厨师，又召集了50多位妇女烙着京东肉饼，直忙活了一天呢，所以肩扛车送到前线来慰问，一霎时把这肉饼分下去了，大伙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，一个个是满嘴流油啊。东方先生就问：“赞卿现在在哪儿呢？您来的不巧，领人呢上廊房视察去了。哎呦，等到回来饼也凉了。谁在家负责呢？负责人多了。黄连圣姑在家呢。”哦，黄连圣姑。东方树一想，久闻大名未能得见呐、啊。今儿个我开开眼界，能不能见见这位黄连圣姑？他就跟一个人说：“能否给我传递一声，我想要拜见圣姑。”行啊，你还您了还有什么说的？您等等啊。有人撒脚如飞，赶奔一处民宅去见黄连圣姑。圣姑啊，也等着吃饭呢。这个人一进来就乐了：“圣姑啊，三贤集鼎鼎大名的东方先生想要求见您。”“哦，人在何处？”“正在村子口跟乡亲们说话呢。”“他说了，他早想拜见圣姑，没有功夫，今天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村里，想见见您。”“赶紧把他老人家请来。”“哎哎，好好好。”时间不大，东方树来了。等进屋一看，面前坐的这个女人面罩着红纱，两旁还有几位妇女，什么朱凤花啊、梅艳春呢、啊、都在这陪着。老头是讲规矩的人呢，早听乡亲们宣传，这圣姑不是凡胎呀、啊，是上天什么仙人转世投胎，见着他就得下跪。因此东方树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圣姑在上，愚民东方树这厢有礼了。”圣姑不见还子罢了，一看吓得赶紧站起来：“老人家不可不可，折我的阳寿，老人家请坐。”说着把东方树摁在椅子上了，然后转身大拜东方树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老人家在上，我这厢给老前辈见礼了。”人们呢都感觉到奇怪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黄连圣姑他不是凡人，谁见着都得朝拜圣姑，圣姑给谁磕头从来没有过，今儿怎么一反常态给东方先生磕开头了？人们不解呀。再说东方树赶紧站起身来：“圣姑，你这是折杀老朽的阳寿啊。圣姑啊，听说您陪着赞卿指挥义和团打了大胜仗了， 老朽心中非常非常高兴啊，祝愿圣姑今后指挥义和团一路顺风，旗开得胜，快把这些害人精彻底的消灭掉。老人家尽管放心，这件事我是义不容辞。老人家赶紧坐下歇会儿。我带来大饼了，圣姑啊，您得吃饭呢、不饱餐战饭怎么行啊，身子骨是最重要的。正说到这儿，东方慧敏从外边进来了。慧敏呢，在这次战斗中被子弹擦伤了肩头，带着轻伤，他要跟倪赞卿一块去视察，倪赞卿没允许，叫他在家里头养伤，所以包扎完了，他正歇着呢，听说他爹来了，因此慧敏也跑来了，独行侠张策、老和尚法净也陪着他来了。进门一看，东方先生在这坐着呢，慧敏特高兴，爹你来了。你咋了？
挂了点彩，无所谓，穿皮之伤，上了点药，这也不疼了。
哎呀，战场之上可千万留神呐、
爹啊，见着圣姑了吗？
刚才拜见圣姑了。
圣姑这人可好了，我怎么觉着他
怎么了？说呀。
圣姑您别生气啊，今天我爹在这儿，我有啥说啥，我就看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酷似我姐姐东方慧珠，活脱了。遗憾的是没看着您的容颜，所以啊，从心里往外我就拿你当我的亲姐姐了。圣姑点了点头，好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
这会儿说也不晚，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。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没旁的可说。
您愿意了，那你算我干姐姐了，干姐姐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
张策在旁边乐了，嘿，你们都觉着遗憾，没见着庐山真面目，唯独我算欣赏着喽。
慧敏一听就一愣，怎么你瞅着我干姐姐的容颜了？
这阵圣姑站起来了，用手指着张策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见过吗？
我做梦见过。
就把这个岔给打过去了。大家正在议论之时，圣姑提议，老人家，我陪您到北望庄外边溜达溜达。
也行也行，
我又转悠转悠。慧敏说我也去，张策说我也陪着，法净说我也跟着。就这么的，他们十几个人离开这户人家，到村子外头转悠。一边转悠着，东方树一边仔细观察，心说儿子慧敏所说不假呀。
是啊，这不活脱是慧珠吗？
难道说他还活着？不可能的事。他既是慧珠，干什么又成黄连圣姑啊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这世界上相像的人多的是啊。老头这心里是七上八下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法净和尚和独行侠张策，这法净就说，伙计，我有件事儿一直放不下，您说什么事儿？我你可露了脸了，动员你参加义和团你不干，结果你还给义和团办事儿，暗地之中当了大英雄，烙法一战之后，你一个人摸到洋鬼子身边摸回来一颗羊头，你看大伙高兴的。我说今天晚上我也想跟你学学，不过呢咱俩人一块儿去，能不能弄回两颗羊头来，叫大家高兴高兴。张策一拨了脑袋，不，我叫独行侠呀，独来独往，怎么能跟你一块儿去呢？如果你感兴趣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 法镜点点头，行啊，那你说咱什么时候动身？
你说吧，
一会儿咱就可以起身。大的官，你找你的地儿，我找我的地儿。
哎，
靠着铁路边上有一棵参天大松树，你看见没？
我知道，那不是不老松吗？
对，咱就在那松树下不见不散，怎么样？
行了，一言为定。
这回啊，我也开开荤。
算了吧，
我法镜师傅，你早就开荤了。我方才发现你吃那肉饼吃的倍儿香，你们出家人不是不准吃肉吗？你怎么开那荤腥？
哎呀，张大侠呀，现在是特殊的环境啊，你想，出家人禁止杀戮，可我现在干什么呢？每天都在战斗，每天都在杀人，这个我已经触犯了佛法了，何况吃肉啊。我想佛祖也会原谅的，我早就开了荤了。
那好那好，我看呐，今天晚上最好你能立一件大功，让大家高高兴。
你只管放心，我不会赐予你也就是了。
他俩又说又笑，一看东方树他们走背影的，两人疾步赶上来了。他们正在溜达的时候，倪瓒清领伙人视察完地形回来了。倪瓒清刚到指挥部，有人就说，
团总啊，东方先生方才来过。
哦，老人家现在何处？
圣姑陪着上外头遛弯去了，
随行的有十几个人。
那好吧，倪瓒清一想啊，我很长时间没见着我姨父了，我得看看他老人家去。
他也没顾得吃饭，让别人歇着，他上了马就追出去了。到村子外头一找没有，一打听有人说往北拐了，他催马扬鞭直奔北边。哎，一拐弯真就遇上了。倪瓒清甩镫下马，
姨父我来了。瓒清啊，我还打听你呢，回来了回来了。
吁吁，倪瓒清牵着马来到姨父近前，刚要磕头，老头一摆手，
免了免了，战场之上免去俗礼吧。
哎呦，瓒清啊，你瘦了，操心费力。
姨父这不算什么，
您老人家也不胖。
哎，别提了，
你们在前方打仗啊，我虽然尽不了力，我也睡不好觉啊，天天在神佛面前祈祷，保佑你们平安，保佑你们打胜仗啊。
那是那是。
姨父，村子里的情况如何？
你是指哪一方面？
就老百姓的情绪如何？
挺高兴，大家街头巷议啊，都替你们使劲儿。
教堂呢？
教堂能老实得了吗？
那个汪大伟龟缩到教堂里头不敢出来，鼓的一些教民散布流言蜚语，他们都说什么？
哎，你不听也罢，没有人话，说你们义和团是乌合之众，说你们是妖孽，成不了气候，你们肯定得打败了，迟早有一天朝廷和教堂得跟你们算总账，等等等，就这些玩意儿。
哼，搁着他的，放着我的，等对付了这只洋人之后再收拾他们。
姨父，您一会儿就走吧，这是战场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打起来，您老人家回家吧。
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都不怕死，我怕啥呀？再说我这么大的岁数了，哎，活一天就是挣的。
说着爷儿俩肩并肩往前走，慧敏也在后头跟着，圣姑呢和几位女士在前边，就差几步远。
倪瓒清看的眼里头突然灵机一动，
姨父，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，可以吗？
孩儿啊，说吧，你客气啥？
您看圣姑像谁？
哦， 方才我就发现了，好像我女儿慧珠。
义父，实话跟您说，打见他那一天，我就这种想法。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酷似慧珠啊！莫非他就是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孩子！
世上相像的人多的是啊，他怎么可能呢？老人家，您仔细想想，我慧珠妹妹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？
你瞧，你说的啥话呀？死了？
您亲眼得见吗？啊！我领的人眼睁睁瞅着他悬梁自尽，气绝身亡了，把他装到棺材里，埋到河底下了，那还错得了吗？
哦，
倪赞卿有自己的想法，也不往下深问了，溜达了一圈，回到指挥部，大伙儿落座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比方说，明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各位头领基本都到了，这阵吃饱了喝足了，连韩三庆都参加了。可是，一查这人数，唯独少了大和尚法净，少了独行侠张策。他们二位哪儿去了？
哎，
东方慧敏站起来看看，方才遛弯还有他们俩呢。他们俩一伙儿搭搭咯咯的，没留神，怎么没了？叫人一找，谁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听着老法那个方向枪声大作，啪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啪。赞卿赶紧站起来，准备战斗。哗啦，人们各抄武器，严阵以待。倪赞卿从指挥部到院里头，这枪声突然又停止了，怎么回事？没有我的命令啊，谁去袭击洋人去了？刚才响了一半的枪就不响了，什么原因？难道说洋鬼子主动向我们出击了？不可能，他绝不敢离开铁道。他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喊：谁？站住！再往前来，要你的命！各位别误会，我呀，张策。哎，张大侠回来了。倪赞卿领着人顺声音就找过去了，一看这张策离了歪斜的，在胸前两个圆东西来回直逛的，身后好像背着一个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倪赞卿不解，赶到近前仔细观看。